23149121，23149121。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持续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话题，当然延续昨天生动传艺的单元，要聊到的是北管音乐。不知道大家对于北管音乐的熟悉度足不足够呢？其实可能多半都听过，但是要听出其中的窍门，大概我们还没入行哦。今天一样透过生动传艺，更加了解北管音乐，并且同时也要介绍这个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在12月哦，北管音乐也有一些相关的演出啊、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当然可以到这个传艺中心来欣赏北管音乐的表演。更多的内容哦，一起来收听生动传艺。
你听，传统艺术的呢喃，生动传艺。
来到今天的生动传艺，今天生动传艺有邀请到的两位来宾，分别是邱火荣北管音乐传习计划的结业艺生谢琼琪老师跟吴生杰老师。两位老师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琼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生杰。
今天的生动传艺哦，一开始要先请老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在这一次这个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当中呢，要演出的这个剧目在节目单上面有写，我当时看到就蛮惊讶的，第一次看到我看不懂的节目单。在上面他写了这个雷神洞是我们要演出的这个北管音乐的名称，但是他前面有两个 title， 一个写北管古路，另一个写北管新路。我想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它当然是有差别，只是我就是个门外汉嘛，不是很了解那个差别到底是什么。
其实新路跟古路我们可以再做一集的特别节目。
哇，真的哦，这么深哦，
完全可以再直接开一个时段来介绍北管的新路跟古路了。因为其实北管有分新路跟古路，然后很好玩的就是台湾在过去的历史上曾经因为音乐而械斗。
是因为大家不合这样子吗？
就是学新路的不会去学古路，学古路不会学新路。那他们的主奏乐器也不一样。然后我们说古路的使用的主奏乐器就是卡拉痕。就是用椰子壳做的那个卡拉痕。那新路使用的主奏乐器就是吊龟啊，其实是金虎。对，那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系统的东西。对，那使用的锣鼓打法也都不一样，可是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对，那所以当然现在不会有那种说学新路不能学古路，学古路不能学新路的这种限制已经没有了。只是在以前 long time ago 的时候。那现在就是邱老师很厉害，就是他新路也可以，古路也可以。那在以前可能有些老艺师们他就只教古路
哦，他自己的派别这样子。
对，他新路的他比较磨一下通。他教新路的，他古路的可能磨一下通。那邱老师就是新路也通，古路也通，白记也通 ，Hiki 也通，
就都通的，
就都通。就是邱老师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在业界啊，就是大家帮邱老师奉献，就是说背架高一这套套，就是他所有的乐器除了会之外， 都很精通，
嗯，
因为会跟精是两回事，
嗯，
邱老师是又会又精，嗯，所以他唢呐他也吹得很好，鼓也打得很好，弦也拉得很好，对，那所以就分新路跟旧路了。那这一次我们演的是雷神洞，有新的雷神洞跟旧雷神洞，那故事大纲呢都是一样的，
哦，
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
嗯，
对，那他有一天他就是去游玩，然后在一个雷神洞里面听到一个小女子的哭声，
嗯，
他想说哦，怎么会山洞里面有女孩子的哭声，那一定是这个有坏人把他关在里面嘛，
嗯，
他就循着洞里面去看，对，
嗯，
然后就真的发现一个小姑娘，然后小姑娘她说啊，她是被坏人绑到这个地方来的。嗯，那赵匡胤说，好吧，那我就送你回家。
嗯，
那这个古代嘛，男女授受不亲嘛。他说你要送我回家，那可是我们又没名又没有份的，你要怎么送我回家？而且男女授不亲。赵匡胤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认你当干妹妹，你认为认我当干哥哥。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流行就是干哥干妹的。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名分就是义兄义妹，
嗯，
才一同回来。
嗯，
那后面其实还有又发展出另外一个戏。
既然都讲到这个新路跟古路，我们就简单来听一下，一样是雷神洞里面哦，古路的部分，古路的开场。 生杰老师帮我们简单介绍到新路跟古路的一个差别哦。当然确实啊，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我们也不宜真的疯狂的探讨如此深刻。但我想问一下琼琪老师，像我们刚刚讲到说雷神洞这一次的演出啊，刚刚生杰老师有介绍到说包含那个主奏的乐器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般民众在看的时候会直接看到什么样区别？像刚刚讲剧情是一样的，但是音乐本身应该是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哦。
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啦，那时候跟邱老师讨论最后会选雷神洞的原因，其实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雷神洞这出剧呢，在北管子弟还有职业班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经常被演出的一出剧嘛，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学北管的人其实都会听过或者是唱过。那这是一点。那再来就是他同样的一个剧嘛，可是因为音乐的派别的不同，所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那其实一般民众对于常听到北管的介绍说北管有分新路有分古路，但是中间到底差异在哪里，大家常藉由文字或者是藉由北管书本的介绍也没办法体会，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一个节目的安排，就是好在同一天里面我们早上演旧的，下午演新的。因为这都是很实际的听觉的一个问题嘛。那你直接听了，你直接就可以感受到原来古路跟新路差在哪里。好，那像如果以我们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出新雷神洞它的唱腔加花非常多。对，就是在它的音乐的一个转运上面，它的很多的花腔在里面。那新路的相对就比较平稳。那同样的一出剧里面，在音乐的诠释上又有所区别。对对对，就是让大家用听的去感受。
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你知道从上听到下，就可以更直接知道说那个差别到底在哪里。
没错，
因为剧情是一样的，那就可以感受到说那差异到底在哪个地方。我还蛮好奇，像刚刚讲到说，因为我们是新路跟古路嘛，那生杰老师可以帮我们谈谈说如果从就是演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会不会就是要做的准备很多，虽然我们刚刚讲剧本身是一样的。
其实是怎么说，剧情是差不多的，可是其实他的词他的口白跟他的唱韵是会完全不一样
哦。
对，
所以就反正对你们来讲是完全不同的两出剧的这种感觉。
演同一个角色，就譬如说我唱赵匡胤的话，我就是不管我唱新路的旧路的，我都是演赵匡胤。可是我唱出来的韵味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新路的版式跟旧路的版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好像流行歌，那我们就是唱同一首讲同样的故事，都是分手的故事好了，都是分手的故事。可是你今天唱一个是唱分手快乐的旋律，另外一个是唱另外一首的旋律，这种感觉
是主题本身是一样，但
是
诠释的方式不太一样，
就是诠释方式不一样，然后词也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老师自己觉得在这一次刚刚讲到演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对自己来说算是比较想要突破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功课的部分？
其实应该说我们在传艺中心的演出都是以摆顶的形式。什么是摆顶？就是虽然说我们是唱戏，可是不会有表演，不会有身段，我们就是只有唱而已，所以当然会希望说我们用唱的可以让观众可以感受到有那种，譬如说我唱赵匡胤有赵匡胤的感觉，这样就是可以用我的声音来让观众有想象力，想象说赵匡胤现在在站在
这样，感觉是不是更难了？
就是希望可以突破这样。对，
哇，这也是到时候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关注的地方。那最后也要问看琼琪老师其实像现在我们参与这个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当然对于很多艺生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也是很期待说，就像刚刚讲的，有我们很厉害的老师可以带着我们的艺生做传承很多技术经验可以做分享。您自己对于说像北管音乐这一块未来的传承，或者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自己本身，
对对对，因为现在自己就在这个圈子里了嘛。
应该是说我会我跟邱老师也算跟了二十几年了，对，那在老师身上其实就是看到很多，也听了很多，就是北管 的抄本，然后北管的曲目，其实它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那以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我现在一直在做的，也是剧团一直在做，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些老抄本能够做一个整理，然后老抄本整理之余，我们还能够再把它重新诠释扮演，那更重要的是让现代的观众可以欣赏甚至喜欢。我觉得一个艺术不应该是一个放在博物馆里面的一个资料而已，对，它应该是可以再活起来的。那所以我们从跟每个礼拜这样跟老师上课，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剧场里面的整理这些抄本，那我想每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啦，对，那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记录我们自己北管的一个成长。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天把我们这个资料能够放到网络上，让更多学习北管或者是喜欢北管的人有更多的资料，不只是抄本，然后也可以听到北管的声音，对。还有像我们这几年也会因为演出一档人戏，其实要耗费的精力跟金钱是非常多的，那我们也尝试的用布袋戏来做一个把北管音乐的一个北管戏的再现，对对对，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希望让观众还有台湾的民众能够再次的喜欢北管。
是哇，我想透过传艺中心这边还有很多不同的演出机会，大家更有很多的可能可以直接接触到北管音乐。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次的演出是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我们在12月初12月1号到4号，
对，
还有那个相关的表演，
对，
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北管古路、北管新路的雷神洞，感觉就是大家就要去听一整天。
其实不会啦，传艺中心里面很好玩啦，
啊，
你看
还是很要去，
你可以早上来这边先看一场我们的演出，演出完之后去逛我们传艺大街，吃个中餐，吃个中餐，然后下午比较凉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文昌祠去拜拜，祈求说这个读书嘛，那文昌祠里面有文昌帝君，然后还有我们的祖师爷都在里面会保佑大家，然后再来就可以再逛一下这个传艺，再做一些手作，到了下午之后呢，再可以进来再听我们的这个第二出的古路的这个雷神洞，所以传艺中心可以玩一整天了，
是很适合大家，就是真的有机会。刚刚讲到说12月1号到4号，可以到传艺园区这边，然后跟我们欣赏这一次提到的雷神洞的一个系列演出，有古路跟新路。那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你要亲自去听，你才知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说都是像课本一样，
对，其实北管音乐真的是要用听的，对。就是用讲的，我们现在讲说哦，北管音乐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你要看到听到就知道，
无法想象。可是你一坐下去，我们第一个锣打在弓的时候，你就哦，就是会被我们这个声音给吸引住。
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哦，一起来欣赏北管音乐。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两位来宾，是邱火荣北管音乐传习计划的两位结业艺生谢琼琪老师跟吴生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以上节目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赞助播出。
今天是生动传艺的单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锁定的节目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了解了传统艺术之后啊，我们也来放松一下，听到的这首歌曲轻松玩乐团所演唱的《看清》。
怎么也看不清， 要说我冰冷，而且还变得真的不轻。明明知道他不是你的，却怎么也不死心。我想看清，却越看越不清。我以为
来自轻松玩乐团的歌曲，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我最近有的时候也会逛一些那种讨论居家装潢的那种论坛哦，然后大家都会讲说啊，那种木质的地板哦，看起来很有质感，对不对？我以前会梦想说我的家就地板就要铺木质的地板，不喜欢那种瓷砖，因为我觉得木质就是你光着脚在上面走都很舒服的材质。但是也有人说连木地板要铺在对的地方，有人这个木质地板呢，铺木地板呢，铺到了厨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就有很多网友在分享哦，说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那个厨房是配木地板，算是可能还也算常见，不能说是很特殊。甚至有很多这种木地板，它标榜的就是超耐磨哦，防水其实还行。那有些人担心厨房这个有水嘛，有油哦，可能都会在你那个琉璃台的附近还会再垫一个吸水垫等等哦，这可能是会做的一些安排啊，避免那个木地板可能不耐用。那到底 在厨房铺木地板好还是不好呢？会不会常常就是用久了很容易需要来换哦？就有网友分享各自的经验，很多人都说这种如果你真的要铺木地板，不是随便的木地板可以铺在那个厨房，因为就像刚刚讲的，那边可能洗碗有水啊，并且你做料理啊、油啊什么之类，就是比较麻烦一些，所以一定要选用那种超耐磨的材质。其实木地板也有很多种，我也是自己买房子之后才知道，哇，那个你连铺个瓷砖选择都很多哦，功能不一样，然后大小不一样，那更何况木地板。那木地板它有木纹的，它有一些是拼起来的，然后有些是真的木头，有些当然是假的木头，就看你自己的那个需求。那这有的时候也跟口袋深不深有关联啦，那些材质就直接跟要花的钱有关。我现在会觉得我自己啦，假设我还有机会再买房，然后有机会再装修我家的话，我还是希望那种一铺到底的木地板欸。就从开门开始，客厅啊房间全部都铺木地板，厨房也铺木地板。我现在我家不是这样，我家是瓷砖，但我还是很向往。但我也相信真的有很好的材质可以避免像我们刚刚担心的那种房屋啊、房油啊、房水啊，这些应该都可以做好，但前提是我还要再买一间房。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更早期的房子，假设那个木地板材质真的没做好，问题就很多，但我想现在的选择是更多元咯。感谢大家锁定今天台北在飞跃，不要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以至于我们同在。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
来来来，靠边靠边，
先生，你开车歪来歪去，你有喝烧酒吼？
无啦，警察先生，我无喝烧酒啦。我最近逐天哦，拢对透早无到暗时哦，规个人神叨叨啦。
开车安全第一，就是爱有精神。我执勤轮班，嘛天天靠这罐蛮牛，有维生素 B 群，来，你去挂麦。
啊，嚯，真正精神拢来啊！谢谢波利斯大人，以后开车就靠他了。
精力装备，宝利达蛮牛。
开学了，我的苦难日子要过去了。
开学也不轻松呢，学校可是很容易互相传染病毒的场所，尤其是肠病毒。
好险我们家都有落实正确洗手，湿搓冲捧擦，咳嗽哈啾，饭前侧后，亲亲抱抱都要洗手。
还要注意得到肠病毒后，如发现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积月型抽搐、持续呕吐与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务必立即送医院治疗，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以上广告由卫福部疾管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